各位主内平安啊，咱们今天是下午崇拜啊，咱们主日都是下午崇拜，但是埃德蒙顿的华人教会绝大部分都是在上午崇拜，我们在这边租这个地方，暂时只能这样。那在我开始正式进入咱们今天这个题目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在咱们爱城一共有多少间华人教会啊？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猜一猜？新年有奖问答，在讲在那屋呢哈，待会儿推出来。有没有人知道一共有多少间教会？20间教会哈，挺接近的。实际正式的教会18间，有2间呢是福音机构，其中有一个现在也停了。其实这18间教会超过200人的只有8间。但是在30年以前，我们埃德蒙顿只有8间教会，绝大部分教会只有几十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就像我们教会这规模一样，都是小教会。换句话说，30年的时间增加了10间教会，同时原来的教会也在壮大。这让我们看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教会会发展，会增长；第二，教会增长需要时间。我们今天继续健康的教会系列正道，我们已经讲了好多了哈。我们说教会成长健康是最重要的，如果教会是健康的，像人一样，那么成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再复习一下健康教会的5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念：团契使我们更温暖，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敬拜使我们更强健，服事使我们不断扩展拓展，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我们今天就要讲第5大点，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我们说教会啊，我讲的教会指的是地方教会，就是一群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组成的群体。教会是神在地上建立起来的，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建立、发展、壮大都包含在了主耶稣给基督徒的大使命里面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在圣经的哪一部分呢？我们都应该会背啊，约翰福音3章16节呀，主耶稣的大使命啊，再复习一下吧，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讲是关于教会的增长。那么大使命在路加福音那一段圣经讲的就更加清楚一些啊。大使命除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有。我们把路加福音这段大使命耶稣的描述读一遍。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着，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3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段讲到了2点：第一，基督徒要传福音；第二，领受圣灵的能力，就是那从上面来的能力。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实际就是圣灵借着基督徒传福音的工作大大做工，领人悔改信主，重生得救。那么大使命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传福音使教会发展壮大。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刚开始就讲到， 耶稣刚刚升天的时候，门徒们在耶路撒冷一起聚会，那个时候大约120人。没过多久，五旬节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彼得传福音，一次3000人信主受洗。这3000人不都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有很多是外地来过节的，并且除了犹太人还有很多是外邦人。五旬节以后，这些人回到他们原来的家乡，然后把福音也带了回去。从这一天开始，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人数就大大的增加，大家凡物公用，每一天都聚会祷告传福音，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第6章，因为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为了让使徒们能够专心传福音，教会设立了7位执事，特别来管理会众的饮食，于是福音越发兴旺了，甚至很多祭司也接受了基督。有学者认为，第一个五旬节之后的25年，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大概有10万会众，10万信徒。那么当时耶路撒冷全城一共多少人呢？20万人。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圣城有1半的人是基督徒。大家知道咱们埃德蒙顿这18间教会一共有多少基督徒吗？首先我问你们，大家知不知道埃德蒙顿一共有多少华人呢？一共有多少人？首先一共有多少人，有没有人知道？
109万。
还有没有别的数字？华人有多少啊？
4万多。
加拿大统计局在2016年出台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埃德蒙顿一共有90多万人，这2016年哈，华人5万多。那么大家知道在华人里这5万多人里有多少基督徒吗？2017年，我们爱城教牧同工团契统计的结果，4000多基督徒。这4000多基督徒里还包括了未成年人，也就是说，有一些10几岁的孩子他受洗了，信耶稣了，也算是基督徒了。也就是说，在爱城华人群体里，基督徒连10%都不到。为什么比例这么低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大部分基督徒都不热心传福音，教会就不兴旺，教会就不能发展壮大。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在兴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迫害临到了。第7章，斯提反殉道，被用石头给打死了。那么斯提反这么好的基督徒，讲道大有能力，殉道，神知不知道他被打死？神知不知道他的子民受迫害呀？在斯提反临死之前，使徒行传第7章55节，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7章59到60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所以耶稣基督神看着斯提反被打死的，换句话说，斯提反殉道是神允许的。然后发生了什么呢？使徒行传8章1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耶路撒冷教会遭遇了大逼迫了，这么兴旺的教会，1半人数是基督徒，被逼迫之后，大量的基督徒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发生什么？借着迫害，借着逼迫，神奇妙地成就了他的预言。他预言什么呀？使徒行传1章8节呀，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燃起的福音之火，经过了巴勒斯坦、地中海沿岸，向北方蔓延，到达了安提阿， 在那里建立了初期最著名的外邦人教会。在以后，福音又从安提阿传到了罗马，从罗马城又传到了欧洲，又从欧洲主要是德国、英国，又传到了北美大陆。经过北美大陆的大觉醒运动之后，从北美主要是美国传到了亚洲，使亚洲特别是韩国、中国，现在也包括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使他们这些国家的福音之火熊熊燃烧。所以我们看圣灵借着福音施工，使神的教会发展壮大，使无数的人蒙祝福。那么具体到某一间教会，为什么说传福音会使教会更加壮大更加健康呢？一间教会的繁荣兴旺，从根本上来说是圣灵的工作，但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什么也不做，在那儿等着圣灵做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经常我们因为罪的缘故顽梗悖逆，消灭圣灵的感动。有人说神没让我那么做呀，圣经讲得很清楚，传福音使用自己的恩赐建立教会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要我们结果子，结福音的果子，结圣灵的果子，也结产生门徒的果子。你要不结果子，那就对将来进天国那么有信心吗？所以基督徒必须参与侍奉，圣灵借着信徒的侍奉兴旺福音，建立教会，使我们生命更新成长。但是我们侍奉也要靠着圣灵来引领，使用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力来做事情。一间教会的兴旺有很多因素来决定，门徒培训、领导结构、施工方案等等。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我们要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要向社区的人传福音，带领他们来教会来参与侍奉，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要强调是两点，就是职堂和宣教。这两种事工都是跟教会的增长兴旺是密切联系的。职堂一般都是针对本地或者是不远的地区而言的，就是在没有教会的人群当中建立新的教会。一般来讲，没有教会的地区住的大部分都是不信的。职堂就是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领人归主，然后组建侍奉的团队，形成教会的组织结构，继续的传福音来建立教会。宣教英文叫 mission， 也有好多翻译成差传，因为这个宣教啊都是通常基督徒由教会差遣出去，经过教会领袖在会众面前按手祷告之后差传出去传福音的，所以叫差传，也叫差传。宣教差传是一个词 mission， 所以通常都是不在本地离自己的教会很远的地方，甚至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给那些不信的人传福音，给人归主。那么这些宣教的基督徒就叫宣教士，他们可能要学习那些人群的语言，适应他们的风俗习惯。宣教不一定要建立教会，很多时候传完福音以后就离开了。我们教会以前有两位邱伟全弟兄、邱晨杰灵传道啊，这两位就是现在加拿大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宣教士，主要是负责加拿大草原三省的小城宣教。他们常常到小镇的一些华人餐馆里去，给餐馆老板、给服务员、厨师传福音，带领他们信耶稣。传完以后就离开了，然后再到下一站去。他们三四月份回了埃德蒙顿，到时候我会邀请他们来我们教会分享他们的宣教情况。职堂和宣教就是积极的向外传福音。刚才我们学习初期的教会历史，实际就是职堂和宣教的历史。有时候圣灵是很温柔的来感动人来传福音，有时候是神借着逼迫甚至殉道强行的推动来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们 总是消灭那种温柔的圣灵感动呢，神就不用那么温柔的办法来让我们传福音了。神一定要让福音广传，神一定要成就自己的旨意，神有办法，神也有能力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想一想啊，神到底怎么来带领我们。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很多时候职堂和宣教是结合在一起的，使徒保罗就做了很多这种工作。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他三次出外宣教，经常是先给不信的人传福音，领人归主，然后再训练他们建立教会。教会想要兴旺，想要壮大，信徒想要更新成长，必须要传福音，必须要职堂宣教。如果单单注重教会内部的需要，就会慢慢变成跟那种属世的俱乐部一样，教会成员就会逐渐老化，信徒生命力就衰退，慢慢教会就关门了。所以有一位牧师说，教会应该生养而不是养生。我们今天的正道，健康的教会就要传福音，传福音会使教会壮大。第一点，通过职堂传福音使教会壮大。今天我们看初期教会使徒建立的那些教会，一间都不存在了，都是慢慢的衰退消亡的。启示录一章二章里面提到了有七间教会，不少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到欧洲要旅游的时候，能看到不少金碧辉煌的大教堂，他们都曾经是福音重镇，但是现在没有信徒在里面聚会了，现在变成旅游景点了。咱们中国南宋理学家啊朱熹写过这么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啊，就讲啊，半亩方塘存的这个水呀，清澈的像镜子一样，能使阳光云彩这个影子映在其中。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源头那里不断有活水流进来，更新这个塘里的水。圣经也是用活水来形容圣灵，教会就像一潭水一样，你要想保持它始终有旺盛有洁净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让圣灵来更新教会。怎么更新呢？方法就是传福音，职堂和宣教就必不可少。高云汉牧师是神重用的仆人啊，是华人基督传道联会的创会牧师，并且曾经担任世界华服中心总干事。2013年他79岁的时候，因为肾衰竭并发症在多伦多医院归回天家。高牧师曾经在多伦多直接或者间接的参与建立了13间华人教会。高牧师整理自己几十年的施工哲学和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叫《健康教会成长要诀》。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一个信徒要产生一个信徒，一个小组长要产生一个小组长，一个执事要产生一个执事，一个牧师要产生一个牧师，一个教会要产生一个教会，这样基督教才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是为什么尽管那么多的教会关门了，整个基督教仍然能够在2000年经久不衰的原因。因为我们始终有一批忠心的信徒在坚持传福音，通过职堂宣教门训使教会壮大。有人可能会担心了，说职堂这个就是要差遣出教会的精英骨干出去，教会还要拿钱去资助他们，只赔不赚嘛，好像哈，都流失了，那人财两失，这怎么我们还能够成长壮大呢？这是人的想法，人都不愿意牺牲。那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1章24节：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哥林多后书9章6节：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耶稣说什么呀？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主要我们效法他，如果我们这么做就蒙祝福。很多时候神不要我们来凭着人的堕落的这些聪明来合计来规划，神说我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一定蒙福。所以实际情况是，当一间教会差遣信徒并且供应金钱来建立新的教会，这个时候两边都蒙祝福。刚才我们说了，教会就像一潭水一样，需要不断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活力。那么职堂就给教会开了一个新的福音出口，你这个水要流出去得有出口啊，没有出口怎么往外流啊？所以开了一个出口，一群基督徒通过这个出口就出去了传福音，这是吐故。然后呢，这些人离开以后，他们的位置和工作很快被其他的信徒又填补了，然后又有新的人，有慕道友进到教会里面来了，这个就是纳新，通过这种方式来更新教会的活力。信徒在教会里必须侍奉，不侍奉就不成长，就很难有当家做主的感觉，时间长了热情就慢慢消退，不冷不热。如果大教会不能提供足够的机会给信徒来侍奉的话，信徒就会变得不热心。在母会里有不少信徒本来有心侍奉，但因为人不少没什么机会侍奉，就在那儿观望着。那现在有一批老人他去职堂了，走了，机会来了，他们就出来侍奉了。所以教会的头是耶稣，有人离开了会有一段时间动荡，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又恢复了，很多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好，因为神亲自的呼召他的子民来侍奉他。我们这些牧师经常开会哈，在一起开玩笑说，某个牧师要离开以后啊，教会比以前人更多了。还为什么呀？因为原来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危机感，开始追求了。因为教会是他们自己的教会，他们自己属灵的家，跟牧师没关系，牧师走了他换个教会，他们自己还得留在这间教会，他换吧，换哪间教会都是差不多少。所以牧师要走了，教会反倒还成长了。而新的教会呢，新成立这个职堂的教会呢，传福音吸引了当地很多慕道友来悔改信主进入教会了，也组建了自己的同工团队，这里面就包括了那些被母会差遣出去的信徒。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母会并不很热心追求，因为各种原因在新的教会里却变得很活跃，成为了骨干。比如说有教会离自己家近，或者新的环境呢让他更加能释放，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能。在新的教会，原来不积极的信徒呢可能变成了侍奉和奉献的主力了，并且他们的灵性在新教会当中迅速成长。所以职堂带来的是双赢的局面，这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喜悦的话，我们照着做，神就会祝福。但是无论在哪间教会，基督徒都必须效法主耶稣，舍己牺牲，学习给予，学习奉献，否则结果就是教会关门。职堂的目的，第一是为了传福音造福别人，第二让侍奉者自己生命成长蒙祝福。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不给出去就不可能蒙福。爱城华人教会为什么会从30多年以前8间的教会变成了现在18间呢？因为职堂。为什么30年前的8间小教会变成了现在的大教会啊？因为职堂。健康的教会就要传福音，传福音就会让教会变得更加壮大。我想给大家讲讲啊，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华人教会的资料，我就找了一下咱们爱城的这些教会，没找着，没有哪间教会的成长轨迹我能找到比较完整的。但是我在美国的一间华人教会，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间教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看一看神借着福音传道的奇妙作为。那么这间教会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叫做小士顿 中国教会 Houston Chinese Church， 小石顿是英语的粤语翻译啊，小石顿。这间教会不是休斯顿地区第一间华人教会，而是第二间。第一间华人教会叫小石顿华人浸信会，成立于1953年。当时一些中国广东、香港的华人在休斯顿生活。一间美国的洋人教会叫 First Baptist Church， 用英语给他们传福音。后来这些人信主了，开始了华人事工。后来又成立了华人教会，但他们一直用英文崇拜。到了1979年，他们才开始粤语崇拜。2012年才增设了国语崇拜。虽然这群华人基督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英语崇拜，但是从1972年1月份开始，他们接纳了一群主要是台湾背景的基督徒，开始国语崇拜。正是这个国语崇拜，在3年以后发展成了小石顿中国教会。这群基督徒当时只有30多个人，由一个家庭团契和一个大学生团契组成。小石顿华人浸信会不但将自己的场地借给他们用，还提供属灵上的喂养和帮助。很多华人教会的名牧来到教会举办布道会和培灵会，像大家都熟知的麦西珍牧师、马友藻牧师、王永信牧师、郑果牧师、李秀全牧师等等。慢慢的，他们人数到了80多。到1975年，正式成立了小石顿中国教会，聘任了一位华人牧师，并选举了7位长老。他们特别注重传福音，每3个月举办一次布道会，每2个月举行一次浸礼。到1976年3月份的时候，教会聚会人数达到了260多人，每个月的奉献由几百美元增加到了几千美元。然后他们继续积极地推进各种施工、探访、小组查经、门训、宣教。到了1979年初，聚会人数达到了380多。1980年初，聚会人数达到了440多。很快开始2堂聚会，每堂都是双语，或者是国英双语，或者是国粤双语。主日学班级也扩大到了10个，有120多人参加。1981年底，聚会人数接近700人，受洗人数超过了320人。1982年，建成自己新的会堂，开始在里面聚会。小石顿中国教会成立44年来，一共有超过1920人，这个是2017年1月份的截止，到那个时候的统计数据，在那里受洗。然后他们支持过100位的神学生，几十位的宣教士，最多的时候聚会人数将近1300人。现在每主日崇拜大约有1000人参加，包括国语、英文、粤语、青少年以及儿童主日学。那么这间教会为什么这么兴旺呢？其中一个原因，他们就是不断的通过职堂发展福音事工。他们从70年代末开始，在德州地区就有大量的华人进入各个乡村城市。那么他们看到福音合场的广大，所以从教会一成立，职堂就变成了他们的意向。1977年，他们开始组织明湖城福音聚会。到了1981年，聚会人数已经达到了80到100人。然后当年12月成立了明湖中国教会，现在这间教会仍然在当地活跃，每周大约有150人参加崇拜。1982年，他们差派一对信徒夫妇到德州西边的拉巴克扶持校园查经班，并且成立教会。1991年，他们差派职堂团队成立小石顿西区中国教会，当时参加聚会人数中英文成人一共大约100人。10年以后，崇拜人数达到了550个成年人和100个青少年和儿童。现在每主日崇拜大约有1000人，包括国语、粤语、英语、成人和儿童。1995年，他们又决定在休斯顿西南的唐城职堂，并且开始着手准备。2年以后， 林永健牧师带领266位弟兄姐妹成立福变中国教会，经过20年的发展，这间教会成为德州最大的华人教会，每周聚会人数在1400人左右。到了2016年底，共有近1500人受洗。1995年，他们又裁派了长期的宣教士到距离12000公里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开始跨文化的施工，并且帮助建立非华语的教会。2002年，在休斯顿西南200公里的拉瓦卡港帮助成立康福华人教会，现在每主日有大约100人参加聚会。2011年，他们看到休斯顿医学中心有大量新移民住在休斯顿南面的黎城，又在当地建立了小士顿中国教会黎城分堂。所以这间教会直接建立的新教会就有7间，这些教会现在崇拜的总人数每周不少于5000人，上万个家庭被福音影响，并且祝福。那么这个不是偶然的，在这背后是信徒的牺牲和摆上。比如说在1978年的时候，他们教会准备买地建堂，但是因为资金短缺，筹款了3年。当时的会众绝大部分都是青年家庭和学生，所以筹款的进程非常的缓慢。但是有一天，一位创会的会员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把所得的款项全部捐给了建堂基金。大家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他说，当初我来美国的时候就带了20公斤的行李，但是神赐福给我，让我现在有房有车有妻有儿，我不能看教会没有敬拜的地方而不管。所以这个就是这间美国德州的小士顿中国教会的成长轨迹。他们从30多个基督徒，经过44年的发展，现在有大约1000人参加聚会，1900多人在那里受洗。所以神的祝福临到了讲国语的、讲粤语的、讲英语的，临到了成人和未成年人。他们这么做、这么成长、这么壮大的秘诀就是职堂，通过职堂拉动教会的福音增长，拉动教会的成长。所以传福音使教会壮大，其中一个方式是职堂，那么另一个方式就是宣教，通过宣教传福音使教会壮大。从人的角度来看，宣教也是又出人又出钱啊，好像教会只会付出，那教会怎么能壮大呢？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不是要我们来跟他讨价还价的，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神就祝福我们。第一点，宣教使参与者灵命成长，宣教使参与者灵命成长。我参加过短宣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那个地方没有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很少，可能有这么几间小教会。那么对于宣教士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完全新的环境。到了那儿之后，你要做见证，要讲道，在服事当中灵性就慢慢成长。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宣教士都有在宣教中成长的经历。去年夏天，有一位美国华人教会的弟兄参加了他们教会组织的短宣，利用一个长周末，从他住的东部的大城市到中部一个小城给华人传福音。这位弟兄信主5年，第一次参加短宣，去之前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参加了短宣培训，把属灵的4个定律背得滚瓜烂熟，预备了诗歌，准备带敬拜，排练了福音短句，准备了个人见证，信心满满，就准备过去之后大干一场，领人来归主。日子到了，他们这短宣队一共13个人，开车长途跋涉到了那间小城，到了教会，聚会开始了。他们一看， 只来了两个慕道友，其中一个还是个小姑娘，他们都很失望。但是一想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吧，按计划进行，做见证的做见证，带唱诗的带唱诗，牧师上去讲道。牧师讲道在最后的时候呼召，对这两位慕道友呼召，小姑娘举手了，她要接受耶稣。这些人都感觉到，哎呀，还行，最起码50%的成功率啊。聚会结束以后，这人都留下来为第二天的侍奉、第二天的宣教继续祷告。第二天上午，他们给一群大学生举办福音讲座，之后跟每个人进行个人布道分享，这谈的特别好。有两个人决志了。中午，当地教会的一位姐妹请他们到家里来吃午饭，遇见了三个慕道友。这些人在吃午饭的时候就给这三个人传福音，结果这个饭吃完了，这三个人也信主了。下午又有一个刚从中国来的学生啊，这人心情抑郁需要帮助，他们就开车过去安慰他，给他传福音。没想到最后呢，这个人做了决志祷告，归信了基督。那么这次短宣他们一共带了六个人信主。这位弟兄说，这次短宣让我收获很大。第一天经历了灵性的低谷，很失望，第二天又攀上了灵性的高峰，很喜乐。这过程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说，我学到了一个功课，只要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神就会使用我们。而是不是谁能够信主啊，这不取决于我们的工作，这完全是神的主权。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命令，将结果交给神。他说，以后我还要参加短宣，因为容神一人，不仅对别人好，我自己也受益。这是一位年轻的信徒通过宣教灵命迅速成长的故事。上个月底，陈牧师带队到古巴宣教，恩福基金会的陈广和牧师，每个人都是带着装的满满的两个大箱子，里面都装的古巴教会那边福音需要的各种东西带过去。古巴那边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穷啊。前两天宣教第一队刚刚回来，有一位信主十几年第一次参加宣教的姐妹在他们教会的微信圈里发布了自己的体会。他说，感谢神赐给我这一次短宣的机会，神开了我的眼，让我看到在古巴的传道人和弟兄姐妹身上那种对主真诚的爱，让我认识到我的灵命是多么的贫乏干枯。我感到自己的灵性生活好像是纸上谈兵，既没有爱神的热情，也没有爱人的激情，不像他们那样迫切和不计代价的付出。所以尽管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属灵资源都比他们多得多，但我却没有他们那种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满足。我看到他们年轻的宣教士们为福音的缘故，宁愿放弃自己做医生或工程师的梦想，过艰苦贫穷的生活。看到他们中青年的传道人为了在贫穷地区建教会，不惜全家住在像贫民窟一样又小又黑还漏雨的屋子里，甚至夫妻睡冰冷的地板，女儿睡折叠沙滩椅上面。但他们从不叫穷，心里装的只有神的国和神的教会。他们为主的事工充满意向，充满激情，他们的敬拜无论男女老少都充满真情的载歌载舞。他们之间以及跟我们都以热情亲吻来彼此相待，这些让我冰冷的心开始融化，开始理解什么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生命，并且我的生命开始复苏，开始从死板僵硬的生活中被释放，开始自然地活起来，而不是假装表演或是说教。我本来一直胃不好，睡眠不好，总是活得很紧张，没想到在古巴每一天早出晚归，随便吃喝，不但吃得香也睡得好。 并且还感谢神使用我的婚姻见证使三个大男人举手归主。我感谢神让我经历到这样鲜活的生命，求神在加拿大继续让我的生命保持鲜活。如果神允许，我愿意明年再去古巴，再一次被医治被复兴。这个一个疲惫病态的基督徒经过了这一次宣教，灵命得到了复兴。不仅他，我相信每一位在座听到他这个见证的信徒都能感受到他生命的那种更新和变化。给大家放几张照片啊，温恩福在那边宣教的资料。恩福基金会每年都组织去古巴宣教，一般中文的都是一月末到二月初有一次，每个人大概自己负担1000多块钱，其余的全都包。今年我没赶上，希望以后能去，鼓励大家也参加，自己得益处。陈牧师说那边很穷，但是信徒非常追求，教会特别兴旺，你到那儿就能感到圣灵的大工。好多时候经常能看到几百个基督徒在大海当中施洗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到被圣灵充满的地区去经历生命的复兴。这是第一点，宣教可以使信徒自己生命得更新。第二点，宣教使教会成长壮大。郑果牧师是普世华人教会著名的传道人，华人拆船事工的积极推动者，他参与鼓励华人教会参与宣教达50年之久。2009年，他91岁的时候，在美国加州归回天家。郑果牧师出生于福建漳平，曾经在香港播道神学院执教6年，在菲律宾一间华人教会叫马尼拉灵会堂牧会16年。他在那里积极推动宣教事工，那间教会先后派出了40多位的宣教士，教会总奉献收入的60%都用在了宣教上，这个在中国教会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教会也因此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个人。那么为什么宣教会使教会壮大呢？因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宣教士，从宣教工厂带回来的那个信息，让教会看到了圣灵的大工，看到了神的意象，进一步明确了主耶稣的大使命。那么这些信息极大地更新了会众的灵命，激励他们去亲近神，追求生命的复兴。所以会众们就会积极地奉献，积极传福音，热心来服侍，然后圣灵又进一步地祝福当地教会，接下来教会的人数就会增长。郑果牧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1976年，他被邀请到美国中国信徒布道会创立并负责拆船部，大力推动全球华人的宣教施工，带领海外宣教由北美推广到了东南亚、澳洲等地。1990年，他70岁退休了。退休以后，加州南湾的山景城中国基督教会3次，90年、91年、92年，3年连续真诚地邀请他去牧会。这间教会已经有10多年没有牧师了。经过3年祷告以后，他清楚神的带领，在73岁的时候接受邀请重新牧会。从1992年初到1998年底，他在山景城教会牧会7年，将过去自己在菲律宾教会和在中信的侍奉中的那些经验和意向带到了教会的牧养当中，同时也大力地推动宣教事工，使原本只有70多个人的华语的教会发展到了将近300人的中英双语的教会，并且还拥有了自己的会堂。那么郑果牧师说，宣教的理念对北美的华人教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北美的华人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下一代传承的问题， 下一代都是讲英文的，母语是他们的这个语言。那么发展这个这些人就要考虑他们特殊的文化背景，如果华人教会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就会留在教会，并且成长得更加健康，否则他们就流失了，或者去西人教会，或者就不去教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宣教对于我们华人教会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在山景城教会郑果牧师大力的推动之下，不少的英文部的年轻人现身宣教了，到中国或者是到非华语族裔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山景城的这个英文部也是不断的发展壮大。所以对于一间健康的教会而言，要是传福音也会使教会壮大。我们是一间年轻的教会，可能有人觉得你讲这些建立教会的内容跟我们生活距离太远了，你应该讲一讲如何处理亲子关系，处理夫妻关系。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问题的本质都是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善了，我们的灵命就会更新成长，别的问题都会被慢慢解决。所以我们需要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扩大属灵的视野，使我们能够更多更深入的认识神，能够追求跟神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对将来是有益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健康教会的五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念：团契使我们更温暖，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敬拜使我们更强健，服事使我们不断扩展拓展，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赐下大使命。在路加福音24:47-49里，你告诉我们，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让我们顺服主的旨意，向万邦传福音，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的教会被不断建立，我们自己的灵命不断得到更新成长，容神一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